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这几天让很多关心我的朋友和粉丝担心了，因为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组团举报我说我要被美国驱逐的传闻，所以很多朋友私下里都给我发来信息啊，表达担心。我因为前几天一直在外面探访古迹，所以也没来得及回复。顺利的回到美国之后，我本来是不想谈这个事儿了啊，但是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给关心我的朋友和粉丝一个清晰的解释。9月11号，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网红博主悉尼奶爸在他的 X 社媒上举报我，把我关于美国查理科克遇刺案的有关言论贴心的翻译成了英文，举报给了美国国务卿、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以及美国 FBI 的局长。而且悉尼奶爸还特别强调，一位旅美华裔政治难民表达了以下个人观点。他强调我是政治难民，为什么这么强调我后面说啊。他这篇举报的帖子马上就被法轮功媒体的矩阵跟进转发，随后就演变成了一场要求驱逐我回中国的狂欢，声势浩大啊，直追当年王志安被台湾禁止入境的事件，甚至可能还要严重一点啊。因为很多传闻都言之凿凿地说，二大爷完蛋了，二大爷已经被吊销签证，马上就要回中国坐牢了。那么我的一段短短几十个字的评论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又为什么要那么说呢？9月10号，美国著名的 MAGA 运动的代表人物查理科克在犹他谷大学参加活动期间不幸遇刺身亡。这件事呢，不仅轰动了美国，更是轰动了全世界，一时间评论铺天盖地，我也不例外，只是我的评论呢和别人不太一样。首先我要强调的是啊，我是一贯反对暴力暗杀的，也从来没有鼓励过这种恐怖主义的行径。去年美国大选期间，川普遭遇暗杀，我虽然是一直批评他的啊，但是我也是反对暗杀这种行为的。我当时在 X 平台上说，暴力行为不值得肯定，因为它无助于让选民做出更理智的判断，只会加深极端化情绪的发酵，引发阴谋论的臆测，造成社会的对立和撕裂。对于川普我都没有幸灾乐祸，对于查理科克实际上就更不会了。大家知道我作为一个平时生活工作在美国的人，虽然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说中国的历史，但是我平时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关注美国本土的政治动态，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我肯定比其他国家的华人更关心。所以美国本土的政治人物，我不敢说我个个都了解，但是只要是知名的人物，他的政治观点我是了解的。所以我评价一个人啊，可能不是很准确，也可能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但是我是根据他的言行来评价的，不是说仅仅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和我不一样，我就一定要贬损他。坦率地说，查理科克作为川普的 MAGA 运动的吹鼓手，我是不认可他的理论的，他的很多言行也远远谈不上和平和理性。我先给大家举几段例子，大家可能能更好地理解我为什么那么评价他。2021年的1月5号，在震惊全球的美国国会山暴动的前一天，科克在推特上发文，声称他旗下的转折点行动和学生支持川普行动将派出80辆巴士载送爱国者前往华盛顿参加活动。最终呢，他大概组织了350名学生参加。正因为如此啊，在2022年的12月，美国众议院1月6号袭击事件特别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的时候，他是作为策划者之一参加了听证的，全程被质询都保持了沉默。2022年的10月28号，有一个极端分子闯入当时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洛佩西在旧金山的家里面，他本来是去绑架洛佩西的，但是洛佩西正好不在，于是呢，这个家伙就袭击了洛佩西82岁的丈夫保罗，他用铁锤把这个保罗砸晕，造成了保罗颅骨骨折。这个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查理科克在社媒上发布了评论视频， 他夸这个袭击者是爱国者，是英雄，呼吁应该无罪释放。同时啊，他还为这个疑犯公开的募集保释金。他是这么说的啊，应该有人把这家伙保释出来，我估计他的保释金只要3-4万美元。在遭到批评之后，查理·科克又在2022年11月28号在自己的推特上发布了一段毛泽东的话，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2023年4月犹他州盐湖城举行的美国转折点的活动之中，科克发表了一段关于枪支的评论。我认为每年不幸地付出一些枪击死亡的代价是值得的，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宪法第二修正案来保护我们其他上帝赋予的权利。他把枪击案的死者称之为代价。在今年的6月9号，查理在他的媒体上说，洛杉矶的交通犯罪问题都是移民太多引起的，白人人口下降正在掉入人口替换的阴谋啊，这是民主党的阴谋。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暂停移民，部署军队夺回洛杉矶。注意啊，他说的是所有移民啊，不管合法非法。当然啊，查理·科克让我不能苟同的言论还有很多，比如他说啊，拜登应该因为叛国罪入狱并判死刑。他还强烈主张恢复死刑，要求这个行刑过程公开化，并且提倡所有的青少年都应该去观刑。他也反对女权主义，说女人都应该在家相夫教子。
Number two, be a godly woman who is willing to submit to a husband under the covering of Almighty God.And if you have had your belief or your mindset so muddied, so polluted by modern culture, and you call yourself a Christian, I'm going to challenge you on that. Because in a marriage, you're going to submit to your husband. Some women in this audience are like, nope, not for me. I'm going to make my own income. I'm going to find a man, and we're going to be egalitarian. That's fine, but I'm going to just push back. That's not God's design for marriage. The man is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That is as the Bible prescribes it.The Bible has prescribed it very, and has work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let's just ask a question. Is it working, this idea of egalitarianism? Divorce rates are nearly 50%. Depression is on the rise. Anxiety is on the rise. Because deep down, and I know this is true, deep down the ladies, even in this room that play the girl boss thing on Instagram, deep down, you're begging for a man to lead you. Deep down, you are begging for a man to provide for you.
我今天就不再评价这些言论了，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我和他的言论。但是不管他说什么，那都是他的自由和权利，没有人能够剥夺，更不能用暴力的手段。但是我们反对暴力行为，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和看待他过往的言行，这个是要分开的啊。对于他个人的评价，我觉得要有一说一，暗杀科克的行为是必须受到谴责和法律的制裁的，但是美化科克过往的言论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所以我的那段话真实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查理·科克生前的很多极端言论导致他遭到了极端暴力的反噬，这种悲剧只能让人叹息，而很难让人共情。我没有丝毫为恐怖分子开脱、为犯罪行为叫好的意思，但是因为这段话被人曲解，以至于很多人对我发出了切身的威胁。出于保护家庭的目的，所以我才第一时间删除了这个帖子。就像司马南、张维维这些人，我绝对不会赞同对他们采用恐怖主义手段，也不会幸灾乐祸，但是这绝对不代表我就要认同他们过往的言论，也不会改变我对他们的看法。我绝对不会因为有些人认为他是好人，我就要跟着你一起哭丧。当然，我的言论在表达上有不妥之处，这个呢，我要诚恳虚心地接受大家的批评，这种批评呢是对的，同时向对我的言论感到不开心的人诚挚地道歉。但是如果因此说我是美化暴力、鼓动暴力，这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几个月前被暗杀的明尼苏达州议员梅丽莎·霍特曼，她和丈夫是民主党人，同样在家里面被残忍的暗杀，而极右翼一片叫好， 有几个人批评过了？甚至几个月下来，还有人记得他们吗？同样都是极端暴力行为，为什么一个就成了国家的圣人，而另一个甚至都配不上纪念和回忆了？回头说说这次举报我的始作俑者悉尼奶爸，他不远万里也要举报我，人在澳大利亚却为美国操碎了心啊！在举报我之前啊，大家可以看看他的社媒平台啊，不管是油管还是推特，他从来没有提过查理·科克。但是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啊，他摇身一变成了查理·科克的精神知己，恨不得天天蹭流量。关于政治暗杀，其实他之前有过非常露骨的表达。在2023年的4月，美国的自由派活动人士瑞安·卡森，他是个长期致力于气候、环保和人权等领域的社会活动家，很不幸他在纽约的布鲁克林被人暗杀，享年32岁，和科克一样的年轻。这个悲剧发生之后，悉尼奶爸在他的推文中是这么说的，他和女友都是安提法成员，支持 Black Lives Matter，反警察、共产主义者，呼吁开设更多的吸毒点，求人得人。大家看看他的话，求人得人，这个恐怕比我不怜悯更冷血更严重吧。他举报我对查理不同情，却忘了举报自己对同样的事情幸灾乐祸。但是没有人举报他，绝对没有，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那么下作。其实悉尼奶爸举报我还有一些他不敢说出口的理由，比如他在举报我的推文下面就有人建议他连方舟子一起举报，因为方舟子对查理的死啊也说过一句求人得人。结果呢，悉尼奶爸他是这么回复的， No， 方舟子是永久居民，那是两回事。然后有人接着说啊，即使入籍也可以遣返的。悉尼奶爸说，公民、永久居民、难民、临时居民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得到的保护不一样，他不会有事儿的。很明显啊，他这段话已经说得非常露骨了，他之所以举报我而不举报别人，就是看菜下碟，捡软柿子拿捏，因为他认定我是政治难民，身份非常敏感而又脆弱，所以他不举报一个绿卡所有者而要举报我。而且他知道我当时正在土耳其旅行，他的举报会让我回美国的时候遇到大麻烦。如果我被遣返回中国啊，凭我批判中共的节目，那一定是死无全尸。这一点呢，悉尼奶爸是非常清楚的啊。当然，他想要的可能就是这个结果。可惜啊，悉尼奶爸千算万算，他可能不知道我早就有绿卡了，我回美国根本不需要什么签证。他这段话最恶劣的地方在于啊，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永久居民、难民是可以分成3、6、9等的，有贵有贱，政治难民最没有保障，所以他举报我的帖子中专门用英文强调我是政治难民。但是他可能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就算他不停地向 MAGA 表白自己的黄皮白心，但是你终究是黄皮啊，你在真正的 MAGA 眼里面啥都不是，而我好歹是美国的常住居民，美国纳税人。我这里呢就免费给悉尼奶爸普及一下美国宪法知识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言论自由保护，它是没有身份限制的，所有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人，不管是什么身份，都在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下，言论的内容只要不涉及煽动暴力，它就不会因为某个官员的定性而改变，也没有规定官方认可的正确言论才能发表，这才是美国真正伟大的地方啊。最可笑的就是啊，在他举报我的前一天啊，他还厚颜无耻的在推特上说他和查理·科克有3大共同点，其中2条就是始终坚持与不同意见者平等沟通，始终反对玻璃心。我觉得他应该再加上一条，始终坚持举报。当然，悉尼奶爸举报我呢，还有一些他肯定不敢说，也不好意思说的龌龊理由啊，比如同行是冤家，他之前拼了命的蹭流量，蹭王正安，也蹭我，但是呢，我们都没有搭理他。一个做了7、8年油管的博主， 粉丝和流量都远远的落后，想用点盘外招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啊，他不知道啊，做一个博主长久来说靠的是实力和人品，就算没有我二大爷，那油管上的流量也不是你的，山中无老虎，也轮不到你猴子来当霸王。说完犀利奶爸举报我这点小心思呢，我再说说这个人的背景啊。犀利奶爸的真名叫做卢雄飞，他不举报我呢，我还真的没有正眼看过他，因为之前啊，他和轮媒沆瀣一气，在上次台湾大选的时候，他作为官宣团上窜下跳，观感非常差。所以他虽然在台湾的话题上多次攻击过我啊，但是呢，我一直都没有搭理过他。这次举报啊，轮媒和他进行了大量的联动啊，大家也看到了很多说我被遣返了的媒体的报道啊，都是出自轮媒。后来有读者给我发来图片啊，说犀利奶爸曾经是中共官媒在澳洲“一带一路”的肉喇叭啊，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笑得非常开心。他还竞选过澳洲地方的议员，还好澳洲人民眼睛雪亮，没有让他得逞。说实话，对于举报这种事啊，我经历的太多了啊，本来都快没有感觉了啊，因为我作为一个无门无派的自媒体人，平时批评的事情很多，虽然我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但是也因此得罪了法轮功、民运，甚至很多莫名其妙的人啊。并不是说我批评了谁啊，有时候就是因为观点的不一样，你就会得罪人，随时随地就给你扔来一顶特务、间谍、外宣之类的大帽子。加上我自己的身份很特殊，尤其是过往当刑警、当公务员的这种体制类的经历啊，虽然这些经历我早就公开了啊，对谁都没有隐瞒过，但是呢，总会有人拿出来作为所谓举报的靶子，尤其是华川粉啊，因为我对川普的政策啊一直都持批评态度，很多华川粉啊，他为了维护伟大的领袖啊，可以说是恨死我了。大家看社媒啊，每个月，真的是每个月啊，都有川粉针对我的举报。就算是以往啊，我在国内写文章得罪了很多小粉红，但是小粉红也没有这么举报过我啊，只有华川粉是真正的做到了。本来呢，这也是人性的常态啊，不足为奇。正常的情况下，在一个民主社会是掀不起什么风浪的，但是美国目前不正常，处在一种极端撕裂和对立的政治环境中，这才成就了这场大举报的发生。在犀利奶爸举报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11号，美国的副国务卿兰道，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鼓励举报那些对查理·科克遇刺事件有异议的言论。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请随时把外国人发的那类评论带到我这里来，好让国务院能保护美国人民。紧接着9月15号，国务卿卢比奥也在社媒发帖，说美国政府准备撤销那些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行为的外国人的签证。这个事儿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解释是什么呢？英烈法。中共在2018年通过了英烈法，禁止所谓的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否则呢就是寻衅滋事。实际上呢，就是禁止任何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解读。你以前还能对雷锋、邱少云、黄继光这些红色英雄调侃一下，现在呢是绝对不行了，你但凡有一点调侃那就是犯法，准备吃牢饭吧。以后英烈的定义、历史的解释权呢，由谁来把控呢？啊，官方。我说谁是英烈，谁就是英烈，你们都不要乱逼逼。不管雷锋有没有带着摄影师做好事啊，你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异议。当然，我和大家一样啊，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也会有实施英烈法的想法啊，还是出自国务卿。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说的那句话才被无限的放大和曲解，被犀利奶爸这样的人利用，掀起了后来的举报狂潮。说实话啊，这种情况如果在以往任何一届的美国政府可能都不会发生，但是它确实在当下发生了。官方都号召举报了，那么上有所好，下必投资啊，我们熟悉的文革举报潮的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回顾一下文革啊，无数的告密和举报都是在崇高的革命的名义下堂而皇之的发生的。其实并不是中国人天生就喜欢告密和举报，而是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中， 告密和举报成为消灭对手、博取自身利益最好也是最便捷的手段的时候，人性一定会体现出他最恶毒、最不堪的那一面。不要说陌生人之间的互害啊，就是母子、师生、兄弟、朋友之间，那也是屡见不鲜啊。人性从来都是有着丑陋的一面的，只不过在大多数正常的法治环境中，它被道德、被法律所抑制了。但是当环境不正常，道德和法律都失效的时候，它就会必然死灰复燃。一句话来说，不是小人出现在了时代，而是时代捧出了这些小人。当然啊，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待遇，很多人包括美国名人也遭遇了资本主义的铁拳。大家可能也看到新闻了啊，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吉米脱口秀被川普政府勒令停播。什么原因呢？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吉米金莫尔，他在15号谈及查理科克案件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上周末我们见证了新的底线突破，玛卡阵营极力试图将枪杀科克的凶手描绘成与他们无关的人，并竭力从中捞取政治筹码。就是这一句比较中性的话，川普就威胁要取消电视台的执照，结果这个电视台迫于压力就把这个脱口秀节目给砍掉了。当然啊，最新的消息是因为美国民众大规模的抵制，节目制作方的股价大跌，被迫呢又恢复了这个节目，总算是保留了美国言论自由最后的一点颜面。但是他所折射出来的严峻局势并没有缓解，我这几天遭遇的一切也只不过是这个大背景下的一朵小浪花。这次事件啊，确实让我感慨万千。在之前啊，我曾经发表过这么一篇推文：土改的时候和你无关，因为你不是地主；正反和你无关，因为你不是士绅；公私合营和你无关，因为你不是资本家；反右和你无关，因为你不是知识分子。但是接下来的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一定和你有关。萨尔瓦多的黑劳和你无关，因为你不是非法移民；解雇联邦雇员和你无关，因为你不是联邦雇员；拒绝法院的命令和你无关，因为你不打官司；取消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和你无关，因为你用不着；打压哈佛也与你无关，因为你上不了哈佛。接下来的事儿，一定和每一个人，尤其是百年歧视链中未曾脱身的华人有关，这种逻辑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场景在中国发生过，在苏联发生过，在德国发生过，在一切极权或者法西斯的国家都发生过。其实不仅仅是极权国家的民众需要了解，所谓民主国家的民众更需要了解，独裁和法西斯都不是一天练成的，它是有迹可循、逐渐加码的。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亲身在中国经历过文字狱之后，还能在美国再经历一次文革的大举报。我一直站在美国曾经倡导的普世价值的立场，以及海外华人族群，尤其是美国华人的切身利益的立场去考虑问题。但结果，举报我，说要驱逐我的，恰恰是这些华人中的川粉。我经常在节目中谈人性啊，我知道人性的黑暗，尤其是极权环境下的黑暗，这些呢在我过往的节目中已经说过很多历史上的案例了。但是我是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它会发生在今天的美国。小人啊，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的，但是不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小人都能堂而皇之的把举报作为光明正大的打击对立观点的武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并不可悲，发生在曾经的人类灯塔美利坚合众国的身上，那就非常可悲。最后，我要再次感谢那些在这次的风波中一直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和粉丝。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会反思，以后约束自己的表达，但是我的价值观不会因此而改变，我对善与恶、黑与白的判断标准不会改变，我也不会去刻意讨好所有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你喜欢我也好，讨厌我也罢，我始终是我。我离开中国就是为了能够自由的发声，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我非常感激这五年多来在美国所经历的一切。我对美国，尤其是加州这片土地和人民，依然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第二祖国，也在不断的回馈它。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美国至少目前为止，司法还可以说是独立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我。除了法庭能够赶走我，谁也赶不走。华川粉的谣言再多，也终究是谣言。但如果有一天，这样的情况在美国真的不能继续的时候，不需要谁来驱逐我，我自己就会走。海阔天空啊，我们这个宇宙中最伟大的蓝色星球，并不只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就像几年前李文亮所说的那样啊，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最后呢，我要给自己打一个广告。如果你是在美国啊负责民事诉讼方面的律师，请联系我。如果你是熟悉欧洲和加拿大移民的朋友，也请联系我，我需要咨询你们。好，感谢大家，下期见。
Our own government encouraged private companies to silence people who dared to utter what turned out to be an obvious truth. So I come here today not just with an observation, but with an offer. And just a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eemed desperate to silence people for speaking their minds, s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do precisely the opposite, and I hope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on that. In Washington, there is a new sheriff in town.And under Donald Trump's leadership, we may disagree with your views, but we will fight to defend your right to offer it in the public square, agree or disagree.